我在一条漫长的峡谷中久久地徘徊，左边是一座高高的山，右边也是一座高高的山，在迷茫中我失去了路向，我期待着一颗火炬照亮我的脚下，引导我走出大峡谷。所以我发言的第二个题目是走出大峡谷。80年以来，就是从本世纪以来，有两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们，也困扰着这个理论界，也困扰着整个音乐界，这就是古今中外。下面我分三个这个三点来讲。这个第一是古与今，关于谈到古与今的时候，有一个简单的前提，这个就是要再造中华民族的新的文化，必须以民族文化的优秀的东西，这个传统作为基础，必须对传统进行这个一次根本的改造，才能进入新的时代，才能成为新的时代的文化，这是一个小小的前提。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想把两个观念暂时分开一下，就是一个是传统音乐，一个是音乐传统。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过去常常混为一谈，于是很多问题搅在一起说不清楚。所以我下面先谈传统音乐的问题。从西方音乐传到中国，从生活开始迈进现代化的门槛的那一天开始起，这个我们的传统的民族音乐就开始衰落，以消亡和转化，渐渐的从这个渐渐的失去了它原本意义的性质。请大家请注意啊，我说的失去了原本意义的性质。例如民歌，民歌在这个荒山野岭里唱的时候，它的价值跟在舞台上郭兰英在舞台上的时候，我觉得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意义了。我是从这角度说的。虽然现在民歌到处还有很多民歌在舞台上，还这个民歌新唱一盘磁带一盘接一盘出，但是跟那个没有，既没有电视，也没有小说，也没有这个广播，这时候人跟人之间表达感情，连通邮递员都没有，就靠你唱我唱，大家靠这表达感情的时候，这个意义是不存在的。这个过程当然是很长，这个但是这个过程的性质已经是，这个倾向已经很明显的看见了。既然中国是处在一个历史的急转弯处，其中很多甚至绝大部分即将，就是这些这个有些大很多传统音乐被甩到时代的列车之外，所以我们应该抢救这个其中的一些确有价值的、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些传统音乐，把它保存起来，留给世界，留给后人，这个是当务之急。否则就是在我们这代或者在我们之后的一两代，很快就都会消失。关于这个问题，这个在前几年我呼吁过很多次，这个在这个问题上，这个我想跟，因为我也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可能跟一些搞民族乐同志的心情是同样的迫切。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音乐传统。音乐传统它本身是一条，这是它本身是运动的，好像是一条长流不息的大河。这个今天呢，这条大河在流的过程当中，正跟西方的大河正在汇合。 音乐传统正在发生着巨变，其结果必然是保留一部分，这个改变一部分，抛弃一部分。请大家注意，我对传统音乐跟音乐传统用了两个不同的词，传统音乐要保存，音乐传统要巨变，要变革。我们现在必须用当代人的观念，这个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必须用当代人的观念对中国的传统音乐和音乐传统进行再认识。关于这方面，我们过去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工作在日益这个深入，特别是民族音乐学的这个学科的诞生，使得我们对民族音乐的这个问题有了比过去一个很深的一个层次的认识。但是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我们对整个民族音乐传统的把握是非常不够的，还缺乏真知。这个我自己搞民族音乐也搞了很，从我毕业以后就在搞，搞了很长的时间。如果问我说中国音乐传统的你简单的概括出来是什么，我概括不出来。我问了一些搞，也许有人能概括出来，我不知道，我希望这个能有人来概括。但是我相信能够从一个深的层次上，这个能够把中国音乐文化的精髓概括出来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不认识到对它研究到相当深入的程度是很难的。那么如果不认识到一个相当深的程度，也很难在我们的创作当中真正去这个发展这些这个传统。所以当前对于这个民族音乐的研究，要从表面结构进入深层结构，要从文化学、人类学、美学、形态学等等，也包括从创作的角度，这个来进行研究，这个发现民族音乐传统的真谛，从整体上、从深层上去把握它。这个当然，我这讲的不是民族音乐学的任务啊，我是讲整个这个各行各业研究对研究民族音乐的时候，这个都要从一个比过去更深层的一个结构。对，就是现在这个不得不消亡的这个一些传统音乐，我觉得可以惋惜，但是不必过于悲哀，因为这是历史的必然，而历史是无情的。我们应该学习这个，应该像凤凰一样，就是它500年涅槃一次，自己找来树枝，自己点起大火，自己投入到这个火堆当中去，自己烧掉自己的躯体，在烈火中求得新生。第二点就讲中医外，这个远亲杂交可以产生优良的品种，远亲的文化的交汇可以产生新的文化。这个五四以来，中国的新音乐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产物，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同样也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过程。这个从一些表层来说，比如说从技法来说，这个思维习惯来说，我觉得这个西方的音乐文化传到中国，跟中国的传统结合，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什么呢？就是西方的和声 思维跟中国的旋律本身两个是格格不入的，哎，大家如果听点五四以后的那些作品，就会发现是非常明显的两游离在表面的一层。因为上次我搞花芽之声的时候啊，其中有一首叫《春江花叶夜》，是谭盾写的，后来电台就说我们要录这首，最后全录完了，让我最后听一遍，审听一遍。我一听，这《春江花叶夜》，《春江花叶夜》不是那个春，不是谭盾写的，那个月下赋，是什么呢？有一个钢琴伴奏，哆咪嗦哆咪嗦哆咪嗦哆，哆发拉哆哆发拉哆，嗦西来嗦嗦西来嗦，大发音。我说谭盾是不可能出这样的这个东西，然后旋律呢有点民族化，和声是这个是这样的。后来我就去问，我说绝对错了，他说没错，最后一查果然是萧尔梅先生写的《春江花叶夜》。当然我不说这作品不好啊，这作品写得很好，就做一个历史的产物，历史来看。但是其中这个和声啊，一四五的和声跟中国这个风格的旋律本身是两是游离的。之后产生了很漫长的一个不断融化，就是所谓和声民族化的过程，使这两个接近了。哎，这个从深层来说，我觉得从根本上来说是东西方两种文化意识的冲突与融合。这个关于这方面呢，我不多说了。我觉得我们现在要检讨一下我们走过的路，就在中西关系上走的路，走过的路。在这里，请允许我引进一个看法，就是关于东西方文化交汇的三种模式。因为东西方文化交汇不仅中国有，很多东方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但是每个国家采取的办法、这个战略、这个是不一样的。概括起来，我认为有三种不同的模式。第一种是封闭型，就是顽固地保存自己的传统，像抵制外来侵略者的枪炮一样抵制外来文化的入侵，这个以保证自己文化的纯洁性。这个呢，例如突尼斯，例如印度。第二种分离型，分离型是大胆的引进和原样的保存并存。这种做法，例如日本在这个后来，在经过一个很比较长的时间的这样一个做法之后呢，开始反思，就是产生了例如像现代邦乐，这个过去被称为洋乐派的一些作家，在追求日本精神，表现日本的民族精神。第三种是结合型，这个就是中国，这个开始在东西文化开始交汇的时候也是分离的，当时也有一派宣称我是国乐，哎，另外一派宣称我是这个西乐洋乐，但是后来很快就结合。这个我为什么要讲这三种不同的模式，就是为了比较一下各种模式本身的利弊，然后我们今后应该怎么样来这个作为我们制定我们这发展战略的一种参照。这三种做法各有各的长处，这个也各有各自的不足。但我觉得中国这种做法呢，本身有它的这个不足，由于这样一个做法呢，往往使继承和发展，使继承和创造本身相混淆，这个产生相互的这个干扰。在没有真正的认识传统，没有真正的认识西方，而过早的把这两个结合起来的时候呢，就容易产生我刚才说的 这样一个情况。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日本的一些做法和突尼斯、印度的做法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比如说在保存我们的文化这个传统的一些音乐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保留的本身是要封闭的，哎，只有造成一个封闭的环境，这个它才能保留，哎，当然这个封闭是怎么个封闭法，这是需要研究的。这个像日本的分离型，这是我觉得也有值得这个借鉴的地方，就是这种做法呢，它有利于就是这个引进西方的时候，能够它比较彻底的去学到家，哎，不是学了一点儿就来用一下或者结合一下，这个能够把西洋学得比较地道，这个以后呢再经过反思再来这个。再来画，所以我呢，就根据这样一个基于这样的一个认识呢，所以我就提出这样一个想法，就是传统音乐要保存，音乐传统要变革，保存要纯正，创造要大胆。把这两者分开之后，我觉得有利于各自的，也既有利于保存传统，也有利于大胆创造。这个。所以产生这样的一个看法呢，就是基于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反思。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古今中西谈完了之后，我觉得我们这个祖先的东西再好是昨天的，洋人的东西再好是人家的，我们对古人的文化和外国的文化这个进行再认识再评价的过程当中，在撞击和融化的过程当中，它的最终的目的是不断发现自我和创造自我。这个最近有的同志谈到当代意识，这个我觉得其中有些看法我是同意的，就是当代意识的一个方面，就是人性的复归，发现自我，首先是发现自我的人性，发展自我的个性，发挥自我的价值，而不是像过去有些年代那样，作家用自己的嘴说别人的话。这个在这个问题上，现在的新潮作曲家还有其他一些作曲家都在创作实践当中呢开始追求这一点，就是发展个性。但是我特别要强调的是群体意识，这个因为人从来不是孤立的，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民族和文化背景当中。这个大家现在有个很热衷的话题，就是走向世界，产生中国的世界大师。这个当然首先要发展个性，但是呢同时也要充分发展群体意识。这个关于这个呢，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最近在香港的报纸上登了一篇文章，讲到说有一位作曲家说，这个要充分发展个性，如果能够充分发展了个性，就会通往世界。看了这个之后呢，我觉得这话不太全面，这个其中缺少了一个在个性跟世界之间缺少了一个这个中间地带， 就是群体意识。这个我先说小群体，就是比如说新潮作家的产生，因为从他们的开始入学到毕业一直到现在，我跟他们比较熟悉，知道他们情况。就是新潮作家所以能够生存能够发展，本身就是因为它是个群体。哎，这个如果仅仅出现某一个个别的，也许很早以前在他还没有什么的时候就被各个给击破了。这个另外我讲大群体，大群体我指的是民族意识。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想举因为关于民族化的问题，关于民族这什么，因为过去民族化把大家都搞了上了胃口了，不愿意了，所以我想换一个说法，就关于这个群体意识。这个最近有一位留学生回国跟我谈了一次，当谈到国外的很多情况的时候，谈到国内的发展都是兴高采烈，但是谈到一点的时候，就讲他这个飞往这个某一个国家的中途途经一个国家，在机场上所有是任何其他国家的人的护照这个都可以离开机场，唯独持有大陆的人的这个护照不得离开机场，以免移民嫌疑。当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想我们俩当时都出现了一种沉闷的空气，立刻变得沉闷了。这个另外呢，就是看小说的时候，我看到三毛有一番同样的经历，那个戏剧性比这个要热闹得多。他被这个英国审讯，提了很多理由，最后他严词批驳，也是被认为有移民嫌疑。这个为什么要举这两个跟这个音乐毫无关系的例子呢？这个主要想说明这么一点，就是这个大陆跟台湾本来两个不同的政治制度，按理说这个也应该不一样的对待吧，这个可是并不一样，还是一样对待了。就是世界上有一些发展的国家，在他们的眼当中中国是贫穷，那么移民嫌疑随时可以发生。哎，所以我们在这一点上来讲，我自己以为从我在初一读那个小学课本，老舍写过一篇文章，我们在世界上抬起了头，我以为从那儿开始以后我们就抬起了头，没想到在80年代这个我们的留学生出国的时候还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不但我们有，台湾也一样。从这一点来讲，这个我们还是一家人。这个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一个人要想在世界上得到承认，仅仅是一个孤立的个人，这个也许是可能的，哎，但是作为一个很多个人很多优秀的艺术家这个都被世界承认，恐怕是跟整个民族在世界的地位是相关联的。这个最近有一个西方的记者这个采访谭盾，在他的音乐会上，这个音乐会之后说中国是现代文化的沙漠，你是沙漠当中一块小小的绿洲。当然谭盾不同意这观点，经过一场辩论，这个说明国外对中国所知甚少，甚至是我们现在现代的文化是做这么一个评价。这个如果我们对这个整个的文化不能够充分的发展，这个整个的民族不能强大，那么恐怕我们不可能像德国一样，如果个把人在世界上被承认是可能的，或者有一批人，但是不会像德国那样在世界上被整个国家的音乐被承认。我觉得我们当前这个需要提一下关于民族精神的问题。这个下面就是大家从各个不同的学科不同的侧面都谈到了这个迫切的问题。这个这些相互之间的关系尽管有轻重缓急，但是总的来说这些各个学科各个侧面是本身是一个有机的系统的网络状的整体。哎，这个如果 这个是从不是从一个实用主义的眼光，而从长远的一个战略的眼光来看的话，这个我们必须建造中国音乐的金字塔。我还是说到群体意识跟这有关的，这个不能期望仅仅期望产生一两个或者四五个或者几个天才走向世界，这个我们必须要建造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的金字塔。金字塔造成之时，或者是基本建造成功的时候，就是中国音乐真正的全面的走向世界之时。而站在金字塔顶端的那些人，就是中国的世界大师。这个我的话基本的内容就到这了。下面呢，好像我还没有回答我那个问题，就是第二个题目，就是使命，音乐理论家的社会这个历史使命。下面请允许我再回到我那个预言式的形象思维那段话。我在这段话里加了两个字，请大家注意。我在一条漫长的峡谷里久久地徘徊，左边是一座高高的山，右边是一座高高的山，在迷茫中我失去了路向，我期待着一颗理念的火炬照亮我的脚下，引导我走出大峡谷。当我们走出大峡谷的时候，迎接我们的就是中国的世界高峰，就是东方音乐的复兴，而引导我们走出大峡谷的就是理念的悟性的火炬，点燃这火炬，高举着火炬，这就是我们每个中国音乐理论家的历史使命。谢谢大家。最后我补充一句啊，你关了关了。写过文章，绝大部分没写过任何一篇文章，但是他们写了很好的作，值得大家思索的作品。我跟他们交谈当中啊，我发现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套，只不过是没有行诸这个文字，没有付诸印刷。当然我们第六期发了，这个已经形成白纸黑字了。但是我觉得引导他们去进行尝试的，这个还不成，也许还不成为理论。我把它叫做潜理论，不知道我这瞎招名词了。这个就是他自己脑子里在那想到的一些模模糊糊的，如果你不去问他，他从来不说，甚至他都没有明确的想过他想什么了。只有我们在对话的时候，互相在那什么时候，于是很多东西就逐渐的就变成了文字表述出来了。所以我说理念也许概括的更广一点，不知道对不对。就是还包括那些没有形成文字的那个没有发表出来的东西。
说就好。
紧迫问题是什么？希望再概述一下。紧迫问题就是中国音乐面临挑战。这个具体对策就是要发动群众，这个进行关于战略问题的讨论，这个为有关政府部门提供参照系，为广大这个大家从事这个工作的人，在这个讨论当中，这个对这个战略的认识当中，找到自己的坐标点跟自己运动的未来的趋势，更好地发挥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
能否讨论起来，否定他的意见呢也可以发表，不赞成的也可以说。
正在面临着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我觉得我们中国革命啊，由于是残酷的阶级斗争、枪林弹雨，那个历史时代应该说是只有总体的发展，还有个人的发展。那么在那个时候是要求局部的牺牲来保持总体的利益，这是革命形势当时所必须的。但是当革命成功了以后，实质上我们奋斗的目标就是要创造这样一个条件，那就是马克思预言的每一个人的个性的发展是全体发展的必要条件。今天这个时代已经到了，那么这个每个人的个性的发展并不是脱离那个总体意识，所以这个新安同志讲到我们还要有个总体观念，这个我觉得也是对的，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走向个人主义世界观，恰恰我们这个每一个人的发展也是被全体的发展所指引。
那要补充他的一句啊，就是我说那个群体意识包括我刚才说两个层次，一个是民族意识，我觉得我们当前要重铸民族精神，不知道我这说法是不是太狂妄了。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封建社会的绵长啊，这个过分的漫长啊，一直到满清那时候的我们的民族精神受到了很大的摧残，后来在战争当中我们得到了振奋，但是后来文化大我在一条